好，我们开始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天啊，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想到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啊，你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让我们可以学习住在耶稣基督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虽然在外面有这样子的瘟疫流行，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十分稳妥，因为你已经得胜了这场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真的就是竭力进入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打败了一切的仇敌，不管是疾病，不管是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完全破除了。主啊，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个人，真的让我们渴慕。真的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当时有人误犯了罪，他们像要逃往那个逃城一样啊，逃完那个逃城一样。主啊，你就今天帮助我们，真的是渴慕这样子进到耶稣基督里。这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逃城，这也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帮助我们。主啊，真的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也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寻求的心，一心的要往前，直到我们知道怎么样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主你在地上荣耀的见证。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声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也想，就是因为最近不是这个就是新冠这个疫情不管在世界很多国家，当然在现在在美国这现在感染的人数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然后公开的死亡人数也是全世界最多的。所以我就想每次讲到之前都稍微谈一下医治的事情，稍微谈一下医治的事情。真的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这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今天呢，面对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凭意志力说你可以相信怎么样，就它不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意志力解决不了这个实际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的是有答案的。我在这次就谈到上星期上星期天嘛，对吧，上星期天是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六？星期六，上星期六对吧？因为其实愿影的妈妈，她癌症做手术已经有稍微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一开始因为担心她，他们现在要如果知道这样子消息，就会要急着回去啊，怎么样？他们也不想让他们现在这样子担心，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告诉她。然后上星期六，后来我收到微信，他就说他压力，国内家人压力很大，还是希望告诉他。在这事情所以我们星期六就跟苑颖和五号把他叫到家里来跟他们分享了。当然一开始我觉得肯定对苑颖是个很大的打击。然后我们在当一开始给他祷告的时候，苑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就说是心里头有个很强烈的意念，说是为什么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人都这么难好像看到教会其他弟兄姐妹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自己所发生的事情。我如果以前呢，我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思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这样子想问题了因为其实你把任何在我们教会当中所面临过这些困难的这些事情的人，把我们分散在10个20个不同的地方。对吧？不在这个城市，甚至不在这个国家，你会发现我们过去每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照样会发生。为什么？它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才开始的，所有的因素，对吧？不管是我觉得 Chris 现在所面临的事情，或者是愿意妈妈所面临的事情，或者其他的事情，这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有长久的这个因素在这里累积。有的时候可能生下来，对吧？有些就已经那个种子就已经在那里了。还有的呢，在后天的因素，我们可能内心里有各种各样子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很负面的各种思想和情绪长期在我们心里头，到一定时候它就会发作的。所以这一个呢，不是取决我们在哪里。相反呢，我们今天因着在这里头，我们大家一起在追求，我们今天就有可能有答案。如果分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于福音没有所认识的话，我们其实更没有答案。 这事情还是会发生，而你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今天或许也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中间我们也有一定的挣扎，但是我们发现呢，如果在这里头不断的寻求神，这个答案会越来越清楚。而现在这个答案你就想，在我们当中所经历到的福音的很真实的改变啊，从愿意自身来讲，来到 AMES 的时候，当时身体的状况是那个样子，然后在短短的一年内有非常大的这样子改变，生命的一更新，或者是我看到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在 Elsa 身上所发生，自从听了福音之后，身上一个一个的改变，原来从家族来的这种惧怕的灵，在这个家庭里头，整个都有，家里好几个人都有，但在他的身上得以被，就是把这个赶出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他现在的状况就很不一样。所以这些呢，都告诉我们，或者我想到在我们家里头家属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这都是因着福音我们才得以有答案的。撒旦常常来做这么一件事情他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给他给有地步，甚至用圣经的观念来讲，我们是我们的肉体在喂养他的。你知道蛇是被咒诅以后，神就给他说，你必终身吃土，要再用肚子行走，又终身吃土。我以前也讲过这个，这象征的是撒旦是靠着人的天然的属土的这个生命，这个 flesh, 这个肉体来维生的。所以是我们给他供养，我们给他续命。他被耶稣基督真的打败了。圣经上讲，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destroyed， 英文翻译成，使他完全无用。那今天为什么他在这世界上还能够兴风作浪呢？是我们在供养着他。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在肉体里头一直在供养他。今天当你要脱离这个肉体，想要进到基督里头的时候，他还要来骗你，每次碰到一件事情，这事情是因为你长期在供养着他，然后让他在你的身上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然后呢，等你今天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告诉你，看，就是因为你追求，我才有能力来攻击你。他这就是他的一贯的谎话，对吧？一贯的谎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相信呢，真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越来越有答案。在这一次我觉得我们过去应该连续六七天吧，每次跟愿意的妈妈身上就是祷告的时候，发现都有很快就在可能是半天或者是就是那样子的，或者很快对吧，或者是半天之内他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改变。我觉得在这里头我也学到一些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你要非常非常的去学习怎么样用心领受。我的意思说，天生的人是比较容易对属灵的东西，比如说比较敞开、比较封闭，所以这有一个天生的这么一个东西。愿意整个家庭里，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属于这个对属灵东西容易领受的。那天他妈妈胀气，我们跟他妈妈在线上祷告，然后祷告了第三次，应该他感觉好一些了。再过后，他才那个胀气就消失了。但是他爸爸在旁边也胀气，就听一听，就是顺带一下子，第一次就好了，是吧？这有个天然的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就没办法选择了。我跟你说，我就不是那样子的人，我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呢，在这里头也有其他的，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你比如说啊，当我们去接受别人的祷告的时候，你如果对，其实不是对对方，是对方他所显出来的这个属从神这里来的东西啊，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就会更容易领受。但是如果你把这看的啊，好像就是你看别人啊，你是凭肉体认人，就是你看这个人啊。比如说圣经里讲的，他看别人看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如果你是这么看保罗的，保罗的服侍你就很难接受，对吧？所以你如果看 我们每一个人对从弟兄姐妹身上显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讲去敬畏一个人，对吧？我们去敬畏他所代表的这个东西，他所彰显出来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去要求别人要去，你要来顺服你这个干什么，对吧？那变成是针对人了。但是如果对方有显出这个东西，你要是缺乏一个敬畏的心，你就会发现你就难以领受。因为缺乏敬畏的心，你就是凭肉体认人，你就是不去看他所显出来的这个属灵的东西，那个是答案，不是人是答案，对吧？所以我发现当对方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祷告那个果效，我可以讲这个果效比我想象的要好。就意思说，比如说第一天跟他祷告，他的那天我记得就是那天就是愿影告诉愿影之前，因为他妈妈说很难受啊，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去就马上就很快就我跟他连线祷告，然后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声音是非常弱的，你妈妈就说生不如死啊，就说，然后我就跟他祷告，你说我仔细去想一想，我对于你看我是搞 science 的人，对吧？你会想这个吃了这个化疗药之后对身体造成的损害和各样的反应，这是一个自然的律，对吧？你今天你有多大的信心说我祷告之后，然后这个能够把原来的那个东西给取代掉，不管是那个毒素被清除掉还是怎么，就是这个具体的机制你也不太清楚，但是你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我可以讲，我想都没有想这些事情，我也没有想，这就好处了啊。就我以前的话，更早的时候开始接触这种医治什么，我如果一想着要去祷告，你首先就要去这么去分析，那你分析完你马上你就没有信心了，对吧？因为你没有太见过这个，对吧？但是呢，当时祷告了，反正第一次，每一次我觉得他的就更有力量一点，到第三次他就感觉明显说话就比较有力了。我是后来愿意才告诉我，因为过了大概半天左右，他那种难受的劲儿就没了。所以在这里头还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你看没有，让我仔细去用我的头脑去想的话，你就会没有信心。但是呢，我现在我想都不去想，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发生了这样子超自然的能力呢？其实就是过去所领受的基督或者启示。这个等会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啊，就是说你所领受的东西，我跟大家有讲过，我有的时候一个启示来了啊，后来又有一个启示，当下的时候非常新鲜，非常感觉到哇，内心里头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新鲜劲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好像那个异象当中所看到的那个鱼一样，你回头一看，那个池子里那个鱼还在那里，就是有意思，你还是信的，但是它也就在那里待着，可能游来游去，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到底是你自己当下的那种充满信心的那种状态呢？我们平时常常去关注这个东西，我内心里充满信心的，然后发出的这些言语，就是你容易关注在你所知道的这些东西，还是你所领受的看不见的基督？我想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不是你的言辞怎么样，不是你的能够很会说，把圣经可以 quote 的非常好，而是你所领受的真正的圣经里头那位主，那位耶稣基督，你到底有没有领受？每次祷告是他在那里起作用，对吧？是基督今天在做工。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来接受别人的祷告，接受别人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怎么样去认这位看不见的基督。就像对我来讲，我需要学习去依靠里面看不见的这个基督。你已经领受的是他在这里作用，不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有时候会变的，不是你的头脑，不是你的分析，不是你的理解，是这个，对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要学习的。我们对这个位看不见的这位基督，这位属灵的 不管是通过我们读圣经，或者是我们在平时在教会里头所显出来的，我们对他越有一颗敬畏的心，越有一颗渴慕的心，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都可以更好的领受。好，我们今天就开始讲今天的讲道，住在基督里第九讲。基督徒得胜或者蒙福，我在这里说唯一的方法和秘诀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和秘诀，你知道我们在很多时候，今天当面临这种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瘟疫流行，然后经济现在是很多地方的经济反正不说完全停顿嘛，经济大大的受了影响，然后在这里的面临的是很多人的工作就突然就没了，对吧？然后今天呢，不管你是在美国，现在经济受这么大的影响，就算在中国，接下来所面临的这种就是因着这个贸易受影响，这个的工作，你想你今天如果要面临你毕业要找工作，这个跟经济好的时候发展的情况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在世界上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解决问题。或者我们每个人面临自身的事情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问题。但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答案，一个秘诀，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住在基督里。用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呢，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然后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就说你知道吗，一切的丰盛，神是属灵的，他这个丰盛也是属灵的，但怎么样能够被彰显，能够被表现出来，能够被实化出来呢？是在基督里面的，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或者说成了完全，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知道在很多教会里，大家所教导人怎么样蒙福，怎么样得怎么样蒙福，就说比较真的就讲怎么样蒙福，很多人会教导你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干什么，表面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学习怎么样进到基督里去敬畏神，那就是靠自己来要来做成这个事情。还有的地方会教导你我们要更有信心，但是如果所讲的信心不是说怎么样在基督里，那这个还是等于我们常常在学习怎么样靠自己来建立信心，而不是用基督的信心。所以今天啊，真的只有这么一个答案。那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头，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福音啊，我觉得用这一幅画就可以基本上都概括出来，就这么简单一幅画。我们怎么样从天然的这个肉体，内心充满着谎言，不管是对自我，对各种各样事情的看法，然后当我们经过十字架，这好像过属灵的约旦河，能够学习进入到在基督里头成为新人，一切的丰盛都在这新的这边，在基督这边，真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过去所讲的这些事情啊，我们所讲的，比如说是前面不是用加拉太书讲啊，舍己向律法死，分别等等等等，你可以说所有其他的东西，或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所要学习的，你如果觉得福音有太多东西需要领受的，可以告诉你所有的领受就是教你预备你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然后进入到基督里就是怎么样停留在基督里，发现在那里面的宝藏，就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其他更复杂的，所有的都是围绕着这么一个，所有都是围绕着这么一个啊。我们前面所讲的加拉太书上的舍己向律法死分别，这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 但如果在这个里头啊，在这里头怎么样带我们过去呢？必须是通过福音带过去。每一件事情舍己是要通过认识怎么样在福音里头舍己。如果今天讲到舍己的话，大多数地方所教导你的舍己，恐怕是让你怎么样舍去你的自私不好的那些错误的想法，对吧？大家讲舍己，你看我们常常有这样子舍己，有那样子想法，我要舍己，不去这样子做，不去这么想，我要跟他对着来，对吧？这常常讲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舍己。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忘了啊，真的，你所做的都是非常非常浅层的东西，没有办法去改变里面深层的东西，没有去做那个事情，这样的舍己呢就变成一个就是突然没有功效的一件事情。如果像律法死，当然很多地方，大部分地方恐怕没有太讲像律法死。今天如果有真的讲律法死的，一定要对福音有所认识，因为大部分教是教你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就自己直接去，就可以说是教你怎么样去行律法，更好的去行律法。所以今天像律法死啊，大部分地方没有讲。如果不通过这个，没有这个自我的迁移啊，今天你不去讲这个，事实上呢，一个像律法死可以变成无法。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在这个舍己，在这个通过福音这么过去的像律法死，意思是我脱离整个天然的这边的东西，我再也不靠他去讨上帝的喜悦，再也不靠我天然的那部分，那不是说再也不讨神的喜悦了，听清楚啊，是要在基督里头靠着基督去讨神的喜悦，不是说再也不讨神的喜悦了，那叫做无法。今天如果在讲恩典的福音当中不去讲这一点啊，不去讲舍己，不去讲像律法死，恩典的福音可以变成无法，因为你就是在天然的人里头试图去接受。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也是上次所讲的，我就不讲了。好，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当然其实是真正才讲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的这卷书。我可以说把这个拖到第九讲了。为什么要拖到第九讲呢？我可以有一种感觉，我实在没有准备好要讲以弗所书。你可以去讲，大概也可以解释得通，但是呢，如果不是真的能够得到神新的启示，讲出来还是原来的那个概念，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特别想讲。这就为什么星期二我给大家祷告会说的时候，我真的是需要神来启示，要不然我就是星期天又没得可讲的了啊。所以呢，但是呢，后来星期三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想法放在心里头，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准备了。我们就来看啊，在以弗所书呢是讲活在基督里新人的眼光和生活，就意思说啊，我们为什么我说我现在没有特别就没有准备好讲呢？因为我觉得要来讲这个啊，就是你开始能够待在这里头，你讲，你看问题，你的行事为人能够从这里头来讲。如果我们自己还在外头去讲的时候，就是你以为里头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对福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你的以为呢可能还比较相似。如果你对福音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你的以为是跟那里差很远很远的，你的以为往往是错的。但是就算你对福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你自己没有进去的话啊，这还是就是叫做隔岸观火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能够很好的来传达出来啊。我们今天就来看就几节经文吧。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开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大家稍微看一看以弗所书，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回去去数在那个在基督里或者 in him， 在英文你如果去看第一章里头有很多很多次，这个词反复出现，这你看在基督耶稣里，对吧？然后呢，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对吧？曾赐给你们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基督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就这么几节你就看好多次，但你会发现大部分时候我们基督徒听到在基督里，你就想啊，如果今天你要跟一个，切不要说是不信主的人，你跟一个基督徒讲，今天啊，得胜门徒唯一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基督里，然后你要跟他讲什么叫在基督里，你会发现啊，这很难讲，什么叫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活在我的肉身里，然后可以讲肉体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也还可以理解，但你要在基督里，而且这是唯一门徒的秘诀，这就很难传达了，但这就是关键啊！我们就把这一段话啊，另外一个我发现读了这个圣经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读圣经啊，你读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啊，比如这几句话读完了之后马上就不见了，我的意思说它不像有的别人给你讲个故事啊，你一讲你马上你就记住了，就他讲一些什么事情啊什么，你一听你就记住了，你就很熟悉，但这些话啊，读完了以后你也不是不认识这个字儿，现在大家对福音的认识已经算是不错了，但就这么读完了都有一种感觉，哎，读完了刚读的是啥呀，就那些话啊，那些概念就没有，原因其实就在于说他在这里所用的一些关键词和概念啊，在我们里头还没有一个相，就是你没有建立。为什么别人讲一般故事你一听就记住了，因为你里头已经有很多很多概念跟他所用的概念是一样的，他一弄你就知道放在哪里，你用这个来理解。但对这里头尤其是在基督里，因为你内心里头没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认识，然后这个时候讲完了就跟没讲一样的。我们把这来这样来看哦，我们来先看这个词，我们把几个概念来就来看，这样子希望把这个弄得更加清楚。他是说里在这里说，你看他前面说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就意思说他做那些事情啊，最终在这为着一个目的，要预定我们怎么样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先想一想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圣经这个词啊，大概一共就用过五次，跟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有什么个概念啊。在加拉太书也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说，上帝作为创造主，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可见的这个世界里啊，在这里头甚至包括没有眼睛看不见的，上帝是这个就是父神嘛，所有的都是他的，这个叫做全业，对吧，上帝的产业。然后呢他在基督里头拣选了一批人，当然首先在基督里就意思他们合起来可以好像做基督的一个彰显或者见证，总体来讲就是讲基督，但是呢也是讲在基督里的这些人，这些人呢是上帝所预备来管理他所有的产业的，这是他所预备所有他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就叫做儿子的名分。他所描述的图画是什么呢，你就想一想今天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就说就是农场吧，我们就想农场吧，就非常大的农场，非常或者一个家族的一个企业 business， 所有的都在他，都是他的，对吧？然后呢，他有一天他要让他的儿子们，不是一个人啊，让他儿子们来掌管这里头，因为这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他给他们。他说的意思说，当他们小的时候呢，这本来就是给他们的，但是他们这时候所起到的功用啊，跟奴仆一样。奴仆是什么？奴仆就说这不是你的， 你只在这受雇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但这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利来管理，你这是只能去在这做一些事情，被雇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的儿子是他产业的继承人，是让他们有一天来掌管的。然后他说，你原来啊，我们为儿童时受管于世俗之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意思说，当你还活在，对犹太人来讲活在律法之下，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活在这种肉体当中，天然的这个生命当中，这个时候呢，你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你跟其他奴仆一样，你不知道怎么样管理，你对这些东西都没有认识，这个时候上帝也没有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但是基督他死里复活之后成就的这个新生命，这个生命可以用来管理上帝一切的产业。当你进入在这个生命里头，你可以来掌管上帝所给的，上帝不是所给，上帝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时候，换句话说，这就叫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他的意思说是，上帝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一批人，就是让他们将来可以做这件事情，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这个呼召呢，上帝可以说是他没有把任何的人排除在外。就像我以前讲的，神的预定是什么？神预定的是基督，所有的人选择愿意进入基督，或者你觉得我一辈子活着就想要做这件事情，上帝是让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可以成为他产业的主人，我一辈子就是要进入到基督里。如果你这样子，你真的接受这个，你明白这是上帝的，上帝给人的呼召，然后你觉得这是你自己人生真正的目的，那你就是被拣选的。但如果你听了这些东西无所谓，那你就不是被拣选的，至少现在没被拣选，是因为你没有选择接受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在这里头描述的图画是什么？儿子的名分呢，就是上帝能够有一天成为有耶稣基督长大的那个生命，可以来管理神一切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包括什么呢？包括其实物质界的东西，包括属灵的世界。比如你今天为人祷告，要释放出属天的这个能力，这是什么？这是产业的一部分。如果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你需要有属天的智慧，不但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这个属天的智慧，这是产业的一部分。你可以想象的这些东西，好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产业的。然后在罗马书第九章，我在这里不仔细读，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是保罗在这里头，他为他自己的骨肉啊，就是以色列人，他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呢？他说第九章三节，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可以想多么强烈，他们是以色列人呢，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你看没有，儿子的名分本来是给以色列人的，本来是给他们的，但他们没有要。所以在保罗认识到这个之后，他就知道他们的损失是多么大。上帝可以给人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个儿子的名分。当我们想去追求祝福的时候，你要想，没有儿子的名分是没有祝福的。以扫就是这个例子吧。没有儿子的名分，因为上帝的祝福是给他儿子的。亚伯拉罕，我上次有讲过，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生的，但他所预表的就是肉体生的，没有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的。所以上帝可以给我们最好的就是儿子的名分。然后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个儿子呢，就是 spirit of adoption 原来的意思。他说的那个 adoption 啊，不是我们大家一般理解的这个领养的那个英文一般 adoption 是领养，意思是不是你生的，你把它变成你，嗯，不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讲的这个 adoption 就是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词，这地方儿子的心。其实就是说 spirit of adoption， 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还小孩子长大成人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神产业的管理者和继承者的那个时候叫做 adoption。前面还是儿子，只不过是像奴仆一样的儿子，这个呢是可以作为神产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的。他说神所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 spirit， 所以今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你里头有这个？但是你是不是去依靠他，认识他，把那个生命当作你自己的生命？那不一定。然后他底下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啊，将来不是每一个人的死里复活之后的身体都是一样的。哥林多应该是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吧，将来神给的这个心跟那个心的荣光都不一样。但你知道有一些人啊，在基督里成为得胜者的，他们有一个跟基督相似的荣耀的身体。然后在启示录里头就讲到说，生命树的叶子是为了医治万民的，果子什么样我们看了生命树、看了启示录就知道是给得胜者的。所以你知道吗，将来所得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这身体要从不朽坏一般的不朽坏的程度一样都是不朽坏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些人所得着的是跟耶稣基督相似的身体，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哦。因为圣经还讲过什么，得胜的必不至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就看到儿子的名分是这个。所以他意思说啊，今天以弗所书所讲的就是让本来还你知道吗，从律法之下对外邦人在肉体之下，当然在律法之下和在肉体之下是一样的道理，然后一步一步带出来，让他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有这么一个儿子的眼光，就看问题想问题都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想法，不再是奴仆的想法了，乃是儿子的想法。那怎么样才能有儿子的眼光啊？我觉得今天我只能讲，肯定是只能讲其中一点。这一点呢从哪里开始讲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这里的关键词，叫做这叫做各样的属灵，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你看这句话哦，中文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去看英文，这个词就是 blessed 或者 blessing， 这个词就出现了三次，颂赞就是那个词。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所以在这里头啊，属灵的福气，为什么想讲这个属灵的福气，而且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啊？我是从我前面提到的这个，你知道在旧人的眼光里啊，所谓在奴仆的这个心态里头，奴仆的心态跟儿子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奴仆的在肉体中在律法之下啊，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看着至为宝贵的东西，而那一个呢，我们原来讲过，这个价值观特别指天然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所以就是说对于天然人来讲啊，你的内心，你内心的眼光，你看问题很自然的就在看对你这个天然人能够让他感觉好，对他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知不觉就在看这个事情。你想问题，你怎么样都脱离不了这个。我的意思说，你今天啊，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呢？你想都不用想，就是对你那个天然人 对他什么时候觉得安全，什么时候觉得感觉好，跟那个有关的东西。你如果今天不给你摆前面一百样东西，你崩，你的眼光就看到那里了，对吧？每个人都是如此吧，每个人都是如此。这个叫什么？这叫奴仆的心态。而为什么是奴仆的心态？奴仆向来都是要自己努力干活才能够得着，他不是全业的主人，他都是要靠自己去获得，他知道自己缺乏，他知道自己不是全业的主人，他知道自己不努力是不行的。所以呢，今天呢，他这个东西啊，叫做就是科学一点的话说，叫做被优化过了，优化的不能够再优化了。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优化这个，怎么样最快、最省事，的去得到我想去得到的这个事情。我们前面的生活全都是为着这一个目的，但是呢，一旦到这边来啊，就不能这么想问题。如果你这么想问题，你就知道自己在奴仆的心态里。什么时候这么想问题，什么时候就在奴仆了。这就为什么我前面讲啊，哦，你要既然要学习脱离天人的这个偶像，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用几个旧约的例子来看一下。当神来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说，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句话，对吧？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给亚伯兰，就是带他出去的时候，给他这么一句话。对于亚伯兰来讲，他后面啊，一生经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他出去的时候75岁，然后当他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他去世的话应该是175岁，所以在中间有100年的时间经历上帝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在亚伯兰的身上或者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在这里不仔细讲。当他去了迦南地，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到了那里呢，然后因着饥荒，他已经到了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那里碰到饥荒，他就不得不去其他地方，他下到埃及去，在那里暂居。去的时候呢，他就担心他太太太漂亮了，对吧？他就告诉他，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果然不出他所料，到了到他到埃及的时候，法老的臣宰看见他，显然是撒拉了，就把他带到，那时候还叫撒莱，对吧？带到法老的宫中，然后亚伯兰就得了很多的牛羊骆驼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事情之后，结果当然上帝了保护他，这里讲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然后之后呢，就把他妻子还给他，他还得到了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也没有收走，对吧？也没有收走。你就想一想啊，这是他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经历，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经历，就意思刚进到迦南地，刚出来不久的这样一个经历。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经历，我就不放在这里了。你就想想，在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当中，在这些经历当中，如果他学到一个功课，你觉得他学到什么功课？你会觉得，哦，亚伯兰因信称义呗，对不对？对不对？亚伯兰还学到信心的功课，不错，是信心的功课。但你能不能把这个信心，他的这个信心更具体一点描述，他到底信什么？他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他在过后各种各样的经历当中发现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原来上帝给他一开始的这几句话啊，就是他引导他在一切的人生当中，比如在这里头，法老也没有什么错，哎，法老也没有什么错，对吧？法老也不是抢着他的妻子，给他很多很多东西，亚伯兰当时显然也没吭声嘛，对吧？就是默许了这件事情，结果神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 所以经过这事情，如果亚伯兰脑子转一转啊，他会想，是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大？亚伯兰如果是傻，才会这么想问题，对吧？他的信心大就不会去撒谎，对不对？所以亚伯兰显然学到的不是我们大家一般想象的，我很有信心，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然后，所以在这里头，我觉得他所学到的就是一件事情，上帝给他说了这个话，上帝过后做一切的事情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上帝给他说的话。不管是亚伯兰在中间显出非常有信心的状态，还是有的时候显现这个是没有什么信心的状态，上帝总是根据他给他的这个话。那亚伯兰在这里，或者亚伯拉罕有没有什么 credit 呢？有，他的 credit 是什么？他的 credit 就是把上帝这个话接进来，或者一开始他预备自己到一个地步，上帝会来选着他。上帝选着他就意思说，上帝也，你如果去看他的爸爸啊，其实也离开那个什么加勒地的那个什么乌尔，对不对？米索波大米，对吧？然后后来就在乌尔那地方待下来了，是吧？不是乌尔，那个叫啥？
哈兰。
对，哈兰，对。他就在那停下来了。所以呢，对亚伯兰的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这方 credit 是什么？他内心里头啊，上帝看人的内心，所谓看人的内心，不是说看你的内心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因为圣经上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讲旧约时代的人的状态，包括新约的在天人的肉体的状态。所以他的 credit 是什么？他的 credit 可以来接受上帝的话，然后上帝给他的话，他就留在那里。这个就是信心。这是我刚才所说，前面所说，祷告的时候，你以为祷告的时候信心是什么？是你当下慷慨激昂的话语，还是把圣经背得很好？都不是，是你已经领受进来神的那个话，在他这里领受进来神的话。这一点我们有时候就忘了啊。就我觉得我以前想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相信神吗？对吧？信神。但是我们想信神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容易想成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关系。神在那个地方，亚伯兰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需要去信那个神。 No, 他所信的神借着上帝给他的话是住在他里面的这个神，这一个是值得信靠的。那一个呢有点虚，大家都知道吧？就我们当我们说的像信靠神的时候，当你想到上帝是很远的那个上帝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去依靠他。但对亚伯兰来讲，他发现哦，他里面有一个东西，上帝给他的话，这一个被称为圣经上称为什么？信心。所以这跟我们平时理解信心不一样吧？我们理解信心总是理解成亚伯拉罕对神的那个态度呀、观念呀，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态度和观念从哪里生出来的？难道是他自己就有的吗？不是，是他领受进来神的那个话。他发现一生当中他做任何的事情，上帝就根据这个，就根据你所领受的这个，我所强调的意思说。然后我们就接下来跳过很多的了，就看到雅各，你知道吗？雅各和以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中间当然隔了以撒了，所以这就是，但是他们显然从他们的祖父、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听，肯定听过他们上帝以前怎么样带领他的事情，对吧？以扫的特点呢，虽然也听了，但是就没当回事，因为他所看重的呢，就是今天他能够吃得舒服，能够开心，对吧？这就是以扫的特点。他所关注的就是今天我活着每一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方面呢，如果能够过得舒坦，那我就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们大家有没有，有时候也是这个心态啊？就如果你今天你活得很舒坦，如果没有什么这个操心那个这些，这我就别无他求， 这是以扫的心态，这种是得不着基督的祝福的，因为你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肉体活着嘛，对吧？只要这里头好就可以了。但是呢，雅各有一个可取的，雅各有很多不可取的事情，但是雅各有一个可取的，他听明白了一件事情，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在一生当中作为一个寄居的人在那里得以蒙福，原来是因为上帝的福气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关键词？在新约的时候，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每一个，这各样是什么？ Every， 每一个 blessing。你知道亚伯拉罕没有得到每一个吗？你知道雅各在这里头他想要去骗取的也还没有贪心到一个地步要骗取每一个上帝的祝福吗？他只是想要在他父亲在他祖父身上有的那个祝福。所以他骗的时候，后来呢，当然他父亲就告诉他说，你看在创世纪27章28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你知道吗？当这个以撒这个时候给他的是什么？就是在他身上，他从他父亲那里所继承的这个福气。这个就是雅各的，雅各他就有了这个东西了，就在他里头了。我的意思说，就在他身上，就在他里头。然后呢，我也就跳过。当然，这过了这事情，当然了，以扫就很生气了，说要就是放出话来，对不对？放出话来，等我父亲居丧的日子，我就把他弟弟干掉，对吧？然后他后来他就离开了，出了别示巴往哈兰走去。然后在这里头呢，他就在这里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这个异象，对吧？这异象天上有个梯子降下来，耶和华神站在梯子顶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面。然后呢，我们来看这句话，神向他显现，神就在这里 说了几句话，我就只从28章15节开始，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看没有？这个时候神就等于说，前面不是他骗取的，从他父亲那里口中骗取了这个祝福，现在神怎么样？神通过这个异梦向他印证了。然后印证完了以后，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在这里稍微引申一下，什么地方是天的门？是你跟上帝打交道的，是你跟上帝可以有就是可以，真的是可以打交道的，就是上帝给你的话，上帝给你的，在你里面你可以去依靠的那个东西。原来在亚伯拉罕身上，后来在以撒身上，今天在雅各身上。然后雅各的这些我就跨过很多很多章，然后呢后来就怎么样了？后来就到了他不是回来要去见他哥哥以扫吗？我们把这段读一下，32章3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他非常谦卑的这种口气啊。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哇，大家你会觉得以扫来的时候是想要开一个大 party 吗？哇，带了400个人，张灯结彩，这敲锣打鼓的是吧？不是吧？然后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以扫啊，一生算计。啊，不是以扫，以扫一生被算计，雅各一生算计，对吧？雅各一生算计，这个时候还是不改他的本性。你要想想，在过去他的一生当中，真正 帮助他的是什么？是不是他的算计？不是他的算计，是上帝所给他那个话吧。但是他一生都还靠着他那个算计，这个时候他继续在算计。你看，我的财产分成两队，他击杀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就逃跑了，对吧？另外就逃跑了。但是呢，雅各这时候就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里他说，他拿着他的杖是什么意思呢？他那个时候，你说犹太人不是出去嘛，有个走路的，其实就像拐棍，当然也不光是拐棍了，可以用来打野兽的，对吧？那个杖，他当时呢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只有这个杖可以依靠。大家觉得这个杖是象征什么？这就是象征的，这个杖呢，就是上帝给他的依靠，其实是上帝给他的祝福或者上帝给他的话，对吧？但是呢，他一生，一方面，他所有的福气都是这个杖，上帝给他的带来的；但一方面呢，他都一直都没有放弃他的算计。但到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到了尽头了。然后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中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向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雅各还是很惊于他的计划啊，看到没有，这么多对。首先呢，他明白一件事情，这好话呢不能说一次，好话要反复说反复说才有可能被对方接受。而且呢，如果前面他这里没有说出来的话，前面如果他真的是生气击杀了以后，那一对一对一对的，他在最后面这还有逃跑的可能性，对吧？你看看后来你就知道了。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敢伸出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这里头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人呢，你到人生危机的时候啊，你自己的 priority, 先后次序就表现出来了。在那之前呢，你看他有他的财产。然后呢，他有4个太太，对吧？4个太太，2个是使女，2个是拉班的女儿。然后呢，这每一个都给他生有，我当然有的没有生，都有儿女，反正都有儿女了。他在这里就把他们进行了一些先后的排序，财产放最前。后来你就看他把他的使女和他们的小孩放在前头，然后再是什么？再是拉结的，对吧？哎，不是利亚，利亚对吧？利亚和他的孩子，然后呢？是拉结他深爱的妻子和约瑟，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便雅悯，最后是他。哇，这是他的这个先后次序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对不对？我的意思说，我们每个人啊，当你面临人生的困境，当你面临真正的那个难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雅各差不多的。 你在那之前，你有很多所看重的东西，等到后面的事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很多所看重的东西啊，天然的这个偶像都不重要。你会发现最后就剩他一个，就剩他一个。然后在这里呢，这个故事当然大家都很熟悉，我还是要读一下。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就想想，亚伯兰什么时候神给他改名的？99岁吧。以撒应该是，我忘了，以撒没有改名，应该是他父母就给他的，喜笑的意思。雅各呢，他在一生当中都经历上帝对他的保守，但是他原来一直叫雅各，雅各那意思就是抓的意思哦，就是他一直没有改变他天然的那个本性。到这个时候，到了他的尽头，神让他改了。然后这个改的时候呢，你看一看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是指神呢，他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他怎么可能与神角力得胜呢？我们看一看就知道，说在于他的这个态度，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知道上帝在这里头啊，他允许人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有一种得胜他的方式。这个得胜他的方式在于什么呢？在于上帝自己是信实的，上帝所说的话他不能够违背。如果雅各他不完全依靠上帝给他的，那这怪不了上帝，对吧？就这个时候，如果上帝不救他，他不依靠上帝，那怪不得上帝。但是他死命抓住上帝，他要上帝祝福他，上帝本来就说过要祝福他，他唯一今天所依靠的就是抓住这个东西的时候，上帝就让他得胜。这出于上帝的信实，出于上帝的信实。然后呢，在这里头他说，经过这个之后，对吧，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这个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从此呢，雅各在这之后，他因为瘸了，他怎么样？他一辈子怎么样？他只能靠他那个拐杖了。我的意思说，他那之前，他人生当中所有的好的事情从哪里来的？是他所依靠的那个象征基督、象征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的那个杖来的。但是呢，他一直在靠他天然人的那个韧性，天人的那个算计，他不到了这个尽头，他一直，他都两个都想要去靠。上帝出于信实，一直通过这个杖在帮助他，但他从来没有完全的依靠过这个。他依靠的是自己的算计，你看在这个时候他都没放弃，只不过自己的算计发现到最后一点都没用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把上帝抓紧了。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很有韧性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很有韧性的，这个韧性就像雅各一样。我们过去人生当中所有的好的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韧性，有个天然的韧性，天然的算计在这里头，就是你会坚持依靠天然的这个东西，你从来没有真心的完全靠在上帝的这上头，而且你只要靠这个，你就不可能靠另外一个。但什么时候他就不行了？所以呢，在雅各这里有一个转折点哦，他这个转折点就是让神把他天然的韧性，经过一个死里复活，变成一个属天的韧性了。这中间的转折是什么？他这个时候拼命抓住神不肯放。你知道有的人还没有这个韧性的，有的人到这时候 give up 了，对吧？但雅各不是，他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抓住神，他紧紧的抓住神不放，这是他的韧性最后需要起到的一个作用。 他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如果他今天他的任性继续用在他的算计上，他这一个关他过不去的，你信不信？你不要以为这个上帝只是把他好像这样吓唬了一通，然后最后其实以扫真的是来跟他来敲锣打鼓来欢迎他的。我相信不是这样子。以扫如果就是雅各在这里，如果他继续用他的方式，你知道吗？他以前他为什么在拉班的手下需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他不是一直还靠着自己的算计啊，他可以早一些从那里头得胜的。而且中间之所以他还可以在那样子被就是非常不顺的这个环境当中逐渐昌大，你看一看你都知道，从来不是他算计产生的结果，但是他一直不停的算计，因为这是他天人所靠的，这个就叫做窃取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祝福是他自己算计得来的，每一个都是上帝给他的，但是他都以为是自己所算计所努力带来的结果。他活在这样一个假象里头，他也不是完全不明白，他不是完全的不明白，因为他知道他从他那里得到的祝福，他前面给神的祷告，你就知道他是知道的，但是知道跟完全依靠是两回事。他从来没有完全的依靠过上帝，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其他不行了。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真的我就说有一些坎，不管是人面临绝症或者是面临很大的人生当中的问题，你想一想你就知道啊，今天如果不是神，我觉得我们人真应该想清楚，在这个时候真的应该想清楚，如果不是神今天的真实的工作临到，我们这个坎是过不去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那实在是太没有眼光了。你现在想想，面临的绝症也好，面临的有些问题，过去的努力，如果人可以解决，早都解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清醒过来，应该转念过来，像雅各一样，这个时候发现算计没有意义了。他一直都放弃不了的东西，现在可以放弃了。这就是这个经历带来的一个祝福。他可以放弃了。当他放弃了之后，他好像是瘸了。以色列人从此不吃大腿窝的筋。以色列人在这象征的是属神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啊，大腿窝的筋，你想人的大腿对于你走路这是多么重要，这个筋就是连接，应该是这个髋关节跟你的大腿这个骨头这个连接，就意思说要在神里头要得胜的人必须学习不去靠天然的力量，必须学会他不吃，就是说是这就是神给他们所定义的，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头他最后他把他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用在了一个对的地方，这个东西就转换了。他前面是用在自己身上，今天呢用在抓住神的信实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面临着出不去的这种难题的时候，今天神对你就有一句话，你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全心的抓住神，全心的依靠他，没有自己任何的可以依靠的，我们的理解带来不了信心，我们的努力带来不了信心，我们自己的勤奋也带不了信心，我所会的任何东西也都不能够带来超自然的结果，今天只有神。你能不能在这种时候能够醒悟过来，我就只有他可以抓的，我只有他可以靠的。我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也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我会发现啊，当最后你能够这样的时候，这就是你出路开始的时候。在那之前你就被困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知道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来个这样一个转换，从对自我的那个依靠到变成对神的依靠，这我们都会依靠的，我们都会依靠的，这就行了。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这个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其中讲到雅各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二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成为他真正的依靠。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一个上帝给你的杖是你真实可以依靠的？有的时候是没有，有的时候是有，但是没有去依靠。我们再看一个简单的故事，也是讲的杖。摩西在这里出埃及记四章一节，摩西回答说，就他见了神面，神让他就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出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你知道这个杖啊，天然所依靠的就是蛇吗？我的意思是，天然人的偶像就是害你我的东西，你相信吗？雅各他的算计就是让他遭受最多痛苦的东西，他能够算计，拉班比他还能够算计，拉班还很无赖，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倒霉。所以今天天然的东西啊，这个原来所依靠的东西，这个背后是一个咒诅，因为他把你跟旧人拴在一起，而且借着这个天然的偶像，你在给撒旦邪灵续命，你在你生命当中偷窃杀害毁坏的那些邪灵，你在供养着他们。但是呢，把这个丢下去，让这个事情经过神的这个改变，死里复活，这个时候这个杖变成基督，基督成为那个咒诅，不是变成蛇吗？基督成为咒诅，然后你今天所依靠的基督，这个成为神的杖。为什么？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时，摩西手里拿着什么？神的杖。原来是自己的杖，自己所依靠的，今天变成基督。比较有趣的是啊，接下来摩西要行一切的神迹。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等等。你如果去看，他每一次都是这样。更有趣的是什么？更有趣的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当那个时候埃及的追兵来了以后，摩西对百姓说，十三节，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摩西好有信心啊。然后耶和华说，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就意思他说完这个马上就向神去祷告，神啊，你要做这个工作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所以在这里头，摩西的这个杖，你看没有，就是他后来行神迹的，就是他后来行神迹的。而且这个杖啊，其中有的能力是他都没有想到的，他前面用这个杖行了那么多的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杖还代表着，还里头还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在最后，我来把这几个故事总结一下，是想说什么 point 啊？想说这个 point 就是如何有神儿子的眼光。对于我们人来讲啊，你每个人你必须先领受神给你的，我在这里说应许或者异象或者启示。异象就好像约瑟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啊， 有没有弟，就有几个弟兄姐妹，你很清楚的，神给你给过他给你人生当中的意象，或者是呼召，或者是应许。可能有的人有，有的人可能找不着。但是你找不着，今天还有启示。就意思说你今天听福音，福音可以把这个启示告诉你。你知道这一个所给我们的，你所领受的这个，就是上帝给你所依靠的。你知道当我们想到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就常常会想说，哦，我们依靠神，但是神明明又觉得他很远，所以当你想着去依靠他的时候，你都觉得很难依靠他。所以呢，你就又处在一种多少一种定罪感，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靠神呢？对吧？为什么不能够专心的依靠他呢？对吧？其实这不是上帝的做法。这种理解啊，是奴仆的心态，这种理解是肉体里头对依靠神的这种理解。真正神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给你的那个话进到你里头的，你要学习去依靠这个，用这个话来讲叫做 Rhema。 你如果把圣经里头直接你去让你去依靠很多东西，你就是依靠不了。当你要依靠，你会发现全在脑子里，然后就是一种定罪感。真正面对事情的时候，发现你依靠过了还是靠不住，然后这样之后就更难去靠神。这就是在肉体之下的依靠神。但是呢，当上帝给你的这个杖，给你在你里面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去发现它的价值，你要去经历它。这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当你今天去祷告的时候才想明白，哦，不是我的话语，不是我的什么，是我领受的这个。当你去依靠这个的时候，你在这样的时候，你学习离弃天人依靠的认识，经历神的信实。这个时候呢，依靠神就变成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上帝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依靠，就是你可以靠得住的。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真的是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主啊，你的话语，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脱离天人的心态，脱离这种奴仆的心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怎么样有个全新的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生活。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